应该是14号、15号过来的。那后来我们家预计要搬家，后来就跟薛弟兄说，那我们拖后两个礼拜过来吧。可是没想到，其实我们是前天才 close， 昨天搬家，所以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又是找不到衣服，找不到鞋子，所以太太说：“哎呀，这个皱巴巴的衣服也没有办法，因为实在找不到印度。”不过感谢神，都还是顺利的搬完了。那在搬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说，原来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吗？其实，然后也累坏了几个帮我们的学生，真是。发现这个东西真是非常的多，那我跟太太说，哎，我们应该过一个精简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努力的目标。就发现原来很多的东西都是小孩子的，哇，实在是没有办法。哎呀，求神怜悯我们。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很多像类似的经历啊，在这个搬家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多。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因为有两个礼拜的这个空档的时间，打包好了，可是又不能 close， 自己的房子租给别人住，然后自己的买的房子也不能搬进去。在这两个礼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有一个，就看到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让我们有住的地方。哎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在你那里总是有美好的旨意。主啊，你也给我们预备各种各样的需要我们的东西。主啊，你也预备我们所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哪怕是在不如意的时候，上帝你仍然看顾我们，无论是在怎样的一个光景。也谢谢你让很多的人关心我们，也有巴弗勒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关心我们。主啊，也求你来恩待我们，也祝福今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聆听你的话语，预备我们的心，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帮我换下一个 PPT 好吗？今天不是要为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个是最 新的这个复仇联盟四，是不是？我不是在为，这是电影的海报。可是我不是在为他做广告，因为他不需要做广告，因为据说这部电影《复联四》的票房已经超过了最高的记录，已经超过了《Avanda》的那个记录，所以说他不需要我做广告。但是在这个整个一系列威曼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相信很多年轻人肯定看过，你们老的至少也听过。至少像我这没有去看的人，我也知道其中一些人，比如说什么蜘蛛侠、钢铁侠，你一定听过，因为你走到什么地方，你都会看见小朋友的那些的装饰。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些的科幻电影有这么多的粉丝呢？这么多人去看它，哎，花那么多钱，有些人不是看一遍了，我们团体当中可能看了几遍。的问题来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科幻的电影这么受欢迎？为什么人们这么喜欢，而且长久不衰？不单是四哦，将来虽然这个结束了，可能还有别的东西出来，一定会一直下去的，一直会拍下去的。我想有一个点，那就是这些科幻电影在某些层面上迎合了人们一个英雄的梦想，是不是？哎呀，我想当英雄，好像那个钢铁侠那样会飞哦，或者是蜘蛛侠哈，有些特异的功能。那第二个，我在想，除了这个英雄的梦想之外，是不是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呢？我就想到说，可能是人们内心当中有一种伸张正义，然后能够去面对这个邪恶，能够胜过邪恶，打败邪恶的这种正义感，因为这个复仇联盟他们是属于正义的这一面嘛，无论他没有跟我们解释到底什么是正义，他至少他们是在打败这个邪恶的这一方，他好像成为一种公义的代言人。这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全世界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发生那些事情的时候，你看有一些人可能在游行，可能他们拿着鸡蛋，可能拿着雨伞， 可是对方可能是盾牌，可能是催泪弹，可能是橡皮子弹，是布袋弹，或者是甚至是防爆的装甲车、坦克车。其实全世界各个地方啊，可能南美啊，在不同地方，我们都看到这个。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点的冲动？哎呀，我能不能穿上这个钢铁侠的衣服呢？我能不能成为这个蜘蛛侠呢？似乎在人的心目当中，心中有一种这样的冲动，你明白我意思？当你有这种冲动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科幻电影它能够抓住，永远抓住我们的心的这一个点，因为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这个话是耶稣说的，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当中，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那有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在讲耶稣拯救我们，我们只是集中在一个福音的这一个角度里面，神爱世人。可是耶稣也说一些很真实的话语，比如说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耶稣所说的，他说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翻开这个经文的29节，那耶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呢？那到底耶稣是要讲什么内容呢？其实在11章的这一段后半段的这个内容里面的主题都是在讲围绕的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到底它在哪方面是邪恶的，到底是它的意义是什么，是什么地方是让我们信徒需要特别留意的。帮我换下一个就这个 PPT。 耶稣跟我们讲，首先耶稣在29节说，这世界是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耶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那第一点，耶稣在讲这个回应这个邪恶的时代的论断的这个时候，他其实有个背景，那是在路加福音11章的14节。14节是耶稣赶出了一个哑巴的鬼，鬼出去了，然后这个哑巴的人说话了，这是很明显的神迹。然后呢，有人论断他说，15节，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耶稣看见了人们对于神迹的反应，让他很遗憾。他说这个世代是个邪恶的世代，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并不真正的去了解耶稣，所愿意去了解耶稣行这个神迹医治这个哑巴病人，他的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人去悔改，看见上帝的作为。可是他们一方面是好奇，甚至是亵渎耶稣所行的神迹，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看好奇的心，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用的叫做吃瓜群众。所以吃瓜群众就是不参与，我们只是看，然后看好奇，那到底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你能不能看个行个神迹在天上给我们看一下呢，按照他的标准。可是这看了这个神迹对你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显然是无动于衷的，在这一方面上。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这是以色列人对于神迹的一个的态度，他们想看神迹却是不悔改的。其实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教会我们有人介绍我们，我信主不久的时候，有人就介绍说有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你们听说过吗？听说过这个人吗？信主时间大概有10年以上的，你们应该听过哈。这是一个灵恩派的一个神迹布道的一个大会，叫班西尼。我不是要 Benny Hinn， 我不是要鼓吹他了，他有很多的地方是有问题的，在，所以他鼓吹一个上帝耶稣今天仍然的事情跟拯救，没错。可是他把这个施行跟拯救的这个东西似乎有一点点的概念的上的转移，在他很集中在一个透过神迹可见的神迹的这个方面，让人获得经历耶稣的拯救。耶稣对我们的拯救是个全能的，但首先是我们灵魂我们的生命的拯救是耶稣看重的。外在的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可不可以跟讲到说，神迹只是一个 sign， 作为一个记号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工作，它不是一个追求的本身。可是因为这种很过分强调这种神迹医治大会的这种宣传的方法和这种包装的方法，它把那个重点似乎稍微改变了，它迎合了人们对于神迹的一种好奇心 或者神迹本身给人的一种功利的满足，即时满足的一种现实的需要的东西。所以说，哎，有意思，有 癌症，你想想癌症多痛苦，要经历多痛苦，要去经历化疗，经历各种各样的当中的医治的过程。哎，如果有一个神迹，一个布道大会，然后癌症马上就好掉，这对人来讲多大的吸引力？这是一个难以比较的。所以说，人们的确很希望看到神迹，有一些的好奇心，这本身不是错。可是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误用了这个神迹，这个误用了这个神迹的本身。我们并不了解，也并不追求神迹本身是让我们经历一个悔改，因为神迹本身就意味着上帝的作为。人们寻求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的去认识上帝，而只是经历神迹给我们的好处，这个本身，或者是猎奇的原因。这个时候耶稣说，如果你是这样子认识神迹，认识上帝的作为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邪恶的时代的本质之一。因为人们并不认为自己在面对神迹的时候需要做出怎样的回应，譬如说认罪悔改，而是追求我们的好处。所以耶稣说，耶稣在29章29节之后，他说除了耶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在29节到32节，耶稣讲了两个不同的历史，以色列历史上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耶拿。那在旧约的专门一个耶拿书里面讲到耶拿的故事。那这位先知他被差遣，上帝差遣他从以色列的北国，他是北国的先知，到这个尼尼微去宣讲这个悔改的信息。耶拿想不想去？他不想去。为什么不想去？因为作为先知，他知道将来这个亚述帝国，尼尼微这个亚述帝国要吞并以色列，他知道这件事情。他也知道亚述一直在欺压以色列人，可以说是世仇。那这种状况下，他想逃避上帝给他的呼召跟使命，可是上帝还是透过神迹，透过大鱼把他吞在肚子里3天3夜，然后耶拿的悔改之后，3天3夜之后他应该是复活了，这种状态。然后他回到这个纳尼威，尼尼威去传讲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尼尼威全程披头披麻尘土，他们完全的悔改。在这个时候，上帝改变了惩罚尼尼微的这样的一个的计划。那耶稣是讲这个故事来讲到说，神迹的目的乃是要让人悔改，所以他特别讲到尼尼微的这个悔改的故事。那接着耶稣又讲到说，示巴女王来朝见所罗门追求智慧，所以经文后面说，然后说蓝欢的女王起来要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讲到说，原来示巴女王在当时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她能够千里跋涉是为了来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言语。在列王记里面有记载 这段故事。那耶稣是透过这一个故事来说明，今天我讲的上帝的话语，天国的信息，你们却不愿意来听取这个智慧，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邪恶的时代不单单不愿意听，错误的去认识这个神迹，而且也不愿意来寻求上帝的这个智慧，寻求这个得救的这个智慧，寻求这个悔改的这个信息。邪恶的世代他不晓得悔改。第二个邪恶的世代，他是失去一个分辨力的时代。所以接着往下，在33节到36节跟我们讲到说，邪恶的世代不晓得悔改，他也没有智慧去分辨他们需要悔改。因此他对比的这个蓝欢的女王跟所罗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重点是耶稣盼望的是我们需要懂得悔改。所以基本点，邪恶的世代是一个不懂得悔改的这样的一个的世代。 那接着不单单他不懂得悔改，邪恶的世代也同样的失去了一种分辨力。所以就从三十三节开始讲，他说人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是在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耶稣用了一个常识，我们的房间里面的时候点一个灯泡，一旦你就放在高的地方，你不会放在这个床子下面，一定是这样子的。那耶稣是说眼人的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了，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他透过眼睛黑暗跟光明这些的比喻，耶稣其实是在讲一个道理，就是说人要懂得去分辨什么时候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做正确的事情。那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叫分辨力，你要懂得分辨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我们要懂得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要懂得分辨什么时候应该是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分辨力。当我们的良知暗淡的时候，甚至迷灭的时候，我们就会糊里糊涂，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如果我们眼睛是看不见的，眼睛坏了或者近视了，那我们就看不见很多东西，看的都是模模糊糊的。而耶稣这里所说的，他说内心的光明比外面的光明还更重要。他说内心能够看到光的基本的要求是说，黑暗当中要有光，如果这个房间里面一盏光都没有，无论你眼睛多好，你都是看不见东西的，是不是？那看见东西你需要有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眼睛必须是好的，你内心 是明亮的，你对焦眼睛的对焦是准确的，你不是糊里糊涂，不是功能是正常的。台灯或者灯光它能够提供光，黑暗中有光的出现，那眼睛要明亮，能够吸收看见这些光。那意思说眼睛 你要正功，不是要分花，你要能够分辨的清楚。而耶稣透过这些比喻来说明，当我们的内心的属灵分辨力清楚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出这些光明，也能够看清光明所照射的这个世界的万物是怎么样子的。那这一个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其实直接指到的是，我们每个人要有属灵的洞察力，我们要认出什么是真光，我们内心不会被黑暗所辖制。所以邪恶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它是一个丧失分辨力的时代。我再说一遍，邪恶的世代它不单单是一个寻求神迹的时代，它也是一个丧失分辨力的世代。当人们失去内心的光明，眼睛就昏花了，全身也就昏暗了。因此耶稣鼓励我们说，我们要醒察。醒察什么？醒察我们内心的光是不是暗淡了。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毫无光明，我们就生活在黑暗当中。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些比喻是来唤醒我们人内心的良知。良知是我们人分辨善恶的一个的基础。如果人的内心的良知被迷灭的话，或者是混沌不堪的话，则人是无从分辨光明和黑暗，正确与错谬的事情。所以一个邪恶的时代的特征就是人的良知不断的被扼杀，不断的被洗脑，或者人的良知不被鼓励人去表达这种正确的良知的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的基本的特征。在这个社会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种种条条框框限制人不能够去碰触的真相，大家知道的，比如说某种政治正确，某一种墙，某一种洗脑的媒体等等，各种各样，它其实的目的是让你混淆，让你眼睛对焦不正确。但是耶稣说，但是耶稣他能够突破这一切，因为 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他就是真理。耶稣来，他也是光明，他能够给我们带来光明。要因此在这一个，其实我们如果在回想这个 分辨力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做分辨呢？在我们今天的后现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说真理其实是要有一个标准的。因为真理失去了标准的时候，你看见的东西你就会合理化你自己看的东西。因为真理如果是相对的话，那你看的东西，我觉得这一个是指鹿为马都变成合理的了。因为鹿看着鹿或者马都是我个人的感觉，你只能说你个人看见的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失去了一个一致性的标准的话，那这个是很可怕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就完全没有分辨力了。但是这是魔鬼希望人们接受的概念，接受的认为这是真理的，包装过的真理的。那我们真的要怎样子能够看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的，我们要相信有一个真理，耶稣基督是真理，上帝设立了一些的真理的标准。其次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去接受这种真理给我们的光照。因此真理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谦卑，我们才有一个内心的清晰的洞察力。而这两者结合之后，我们才能够产生一个符合真理的判断力。当我们失去了判断力，失去了合理的判断力的时候，甚至是 common sense 的时候，普遍常识的时候，我们就会迷失。我们的内在的良知如果也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就很难被人唤醒。光照我们的时候，就好像有一堵黑幕，有一堵墙，我们不接受这个光。这个正是耶稣所说的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一个问题。不单单是那个时代的问题，其实也历世历代的问题，也同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道的一个的原因。所以不单单是被媒体洗脑，或者说某些有偏颇的观点去左右我们，使我们不能够再继续的去听一些来自神的话语，来自一些正确的信息。比如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他有一副很出名的对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假作真实，真亦假，你们知道的哈，无为有处，有还无。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讲到一个真跟假在互相颠倒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位置被假被讲的很多的时候，被当成真的时候，这个假也变成真了。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不单单如此，如果回到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如果你有圣经再打开圣经，那接着往下很有意思，在三十七章往第三，这个邪恶的时代不单单是一个普遍良知的丧失的时代，邪恶的时代的构成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环，它有一个宗教的领袖和社会的精英不断的教唆教导或者展示教导人们在这一方面失去这种分辨力。所以说邪恶的时代是一个宗教上堕落的时代。三十七节经文说，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来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地方这么刚好，其实路加在编排这个第十一章的整个的过程，这几段的经文都是有关联的，它的主题是切合在这个堕落的世代的表现，所以特别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也刚刚好耶稣在这个地方就进到了法利赛人家里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呢，耶稣看见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就很诧异。按照法利赛人，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吃饭前是要洗手，这叫做洁净礼，因为手不干净嘛，是不是？那洗个手再来吃的话，那肯定有比较卫生。要今天我们作为父母亲的，我们都会叫小孩子去洗手，把它点点吃饭了，赶快去洗手啊！大父母亲的都会这么做。那这个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有健康，是不是？那上帝给犹太人他们有一些的礼仪的规格 规矩，是要帮助他们，是上帝告诉他们应该这么做。那但是法利赛人就把它当成一个不可以突破的东西，就变成一个条条框框了。所以说他很当法利赛人很诧异耶稣吃饭前不洗手的时候，诧异的时候，主对他说， 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的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你们里面的施舍给人，房屋就多洁净了。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一个道理，讲一个根本上的道理，从39节到41节里面讲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在讲什么呢？他说的是法利赛人，你们所观察到的，你们作为宗教上的领袖，你们所观察到的这些事情呢，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洁净了，外面不也就干净了吗？所以说里面的洁净和清洁比外面是更加的重要的。所以耶稣跟他讲，不必要这么限制规范在这种条条框框里面。所以耶稣在这一个讲论当中，接着往下看，从41节直到50多节，在这段经文我没有完全的请大家读出来，但是它一个整体，我们把它称作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叫六惑。那我们先要知道一点点，在当时的耶稣的那个时代，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这个人数是非常少的。他们不单单是宗教的领袖，也是社会的精英，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今天的在白宫的周围的，或者华尔街的周围的这一群人，是非常少数的一群人。可能宗教，他们不单，因当时的宗教是对社会影响是很大的，不单是宗教的领袖，也可能是社会的精英，在这个中间。所以这个保罗曾经就是预备要成为法利赛人的当中的精英的精英，所以当时他归向了，悔改归向了耶稣。这群人我们要知道，这人数，整的人数是非常少的，非常少的一群人。那耶稣就为这个法利赛人的批评是在哪里呢？主要的根本的批评是他们看重外面而不是里面，所以里外之间的一个的差异。所以耶稣批评他们说，批评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讲到这一群法利赛人作为宗教的领袖，他们本来应该成为社会当中唤醒民众良知的那个角色。所以刚才讲到分辨力，是不是为什么会社会失去分辨力呢？应该法利赛人本来的工作是要唤醒人，要有分辨力，要有良知的。你要把这个宗教信仰的帮助我们认识神的话语，认识上帝的真理。可是反过来了，这一群人本身就是失去了分辨力，这一群人本身就是制造出这一些黑暗的东西，这个是耶稣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这是耶稣为什么这么批评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的这个原因，不单单是他们自己不好，因为他们所处的这个位置，他们本来是要帮助人在属灵上有洞察力，可是反过来了，他们却是让人落在陷阱当中。所以耶稣对他们做出一个很严厉的批评。其实我们应该客观来讲，法利赛人难道在道德水准上比一个一般的人更差吗？显然不是，显然不会这样子。难道一般的人不会里外不同吗？一般肯定也会。法利赛人他们被人尊敬，但是问题是他们本来应该成为这个社会的良知的，或者引导人追求真理的，他们却是错误的，没有发挥这样的功能，他们引导人走向了这个堕落。所以这是耶稣批评他们的原因哦。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哦，因为他们本来应该发挥这样的功能的，没有产生哦。这是耶稣对他们很生气的理由。所以他们说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在哪里呢？4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并各样蔬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的，那言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 这节经文其实很重要，它归纳了整个法利赛人他们的一个根本上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把重要的真理跟次要的真理给混淆了。本来上帝给以色列有一些的诫命，你们把十分之一薄荷茴香这些东西献上给上帝，那是表示对上帝的敬畏，表示上帝是我们的主，他是造物了我们的主，也是拯救我们的主。可是呢，公义和爱神上帝是更重要的一些事情，然而他们却不行了，他们把重要的跟次要的东西给混淆了， 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区分，也没有教导民众，但他们自己这么做的时候，民众一定会跟随他们，所以他们就忽略了上帝真正心意当中的公义的追求，对于爱神爱人的这样的一个的追求。法利赛人看重这种外在的虚假，他们忽略内在的清洁，他们希望拼外表，外表这种虚伪也就很容易产生说只是简单的遵循表面的宗教的规条，献上十分之一，或者说 我有去教会做礼拜哦，啊，我有奉献一点哦。可是上帝真正盼望的是我们对神的爱和对公义的追求的这一个根本的真理，他们就忽略掉了。因此在这个六惑当中，我简单的跟大家过一下，在第二惑里面从四十三节开始讲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这里讲的是说法利赛人他们领袖，他们喜好外在的虚荣，他们缺乏真实的谦卑。因为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洞见力其实是从谦虚来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足够的，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光照我们，当光一照我们的时候，哎，我们就谦卑下来，就刚才那个庄敬弟兄唱的诗歌，我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这谦卑来到神面前，你可以是流眼泪，你可以是很痛苦，当真理的光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新的这种洞察力，属灵的分辨力。可是法利赛人不一样，他喜欢外在的虚荣，缺乏真实的谦卑，这是他第二个祸。第三个祸在四十四节，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是隐藏内在的罪恶，所以是讲到说隐藏内在罪恶。第四祸在四十六节，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男当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的一个指头却不肯动。这是讲到说他们是一个言行不一，他们常常去指责别人，教导别人，可是自己却没有真正的去遵行，啊，这是这个祸。第五祸四十七节，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你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归到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的在坟墓和殿中间的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追问到这个世代的人身上。这是讲到他们假意说，哎呀，我们的祖宗实在是很不好，对那些先知很不好，把他们给杀害了，哎呀，如果我们在的时候啊，一定不会这样子。他们在干什么？在干嘛什么？沽名钓誉。他们在觉得我们比我们的祖宗一定做得更好。可是耶稣在讲，其实不尽然。杀害先知，流先知的血，或者逼迫那一些先知的神的仆人的事情，在这个世界都没有停止，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因为耶稣最后是怎么死的？被这些法利赛人钉上十字架了，对不对？其实今天的宗教的迫害，对真宗教的迫害，今天也没有停止，在全世界有各个不同的地方，不单我们讲华语的地方，还有讲各种语言的地方，他们都有很严重的迫害。第六个五十二，他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是讲的是误导人，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成为别人的绊脚石。那法利赛人的六惑，这是耶稣在讲论法利赛人很重要的一个片段一个篇章。这个篇章我们要知道，在这个篇章里面，它是跟这个邪恶的世代连接在了一起。从根本上来说，这个世代的邪恶在于我们人的罪，所以耶稣需要来。而这个人的罪不单单是在法利赛人的身上，其实也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我们也是这个邪恶世代的一部分，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邪恶的世代？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因为我们也有可能也是这个邪恶时代的一部分。哦，这个才是一个更加的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同样是罪人，可能在很多方面，我们如果坐上法利赛的那个位置，我们也会这样子，我们也会装假，我们也会沽名钓誉。我们不要只是讲别人了，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只是在不同的程度或者不同的层面上，我们参与了这一个邪恶的时代。所以说耶稣回到耶稣讲到这个光明跟黑暗的这一个经文当中的道理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需要有光照到我们心里，就能够把我们内在的黑暗显明出来。当我们的内心被光照的时候，我们就眼睛就能够光明了。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没有被光照，因此他们仍然是生活在黑暗当中。这正如有时候我们也生活在黑暗当中，或者我们自己 也努力的把一些东西，把一些角落保存起来，不让那个光照进来。光是要进来的，只是我们自己用一些的方式，用一些油膜，用一些黑雨伞把它给遮住了，或者黑箱子把它给罩住了，把它给遮住了。因为没有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在一些虚假的这个东西里面，用表面的东西来代替真实的东西。有一些心理学的理论，他们在讲到说人的内在跟外在的空间的时候，他说总有一些东西是别人知道你不知道的，还有一些东西是上帝知道，上帝是全知的，上帝知道可是别人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的，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黑暗的角落里面。因此当我们像法利赛人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追寻哗众取宠，甚至是颠倒黑白，做一些粉饰太平的举动。这个是什么？表明我们真的是活在黑暗当中。但问题来了，作为基督徒，耶稣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如何生活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当中？我们要如何生活？这是我们的一个应用。首先我们要第一个要了解的是，邪恶的时代在每一个历史都存在，而且还不会结束。过去是这样子，今天是这样子，未来还是这样子。不是说我们今天才是跟别的时代更加邪恶。比如说在挪亚造方舟的日子，所以圣经里面在创世纪讲到说，那个上帝看这个时代是邪恶的，所以用洪水给灭绝了。这是因为那一群人他们不愿意听挪亚的悔改的信息。在亚伯拉罕的日子，还记得上帝用天火建下来焚灭了索多玛，是不是？那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这个城已经如此之邪恶达到我的面前来，那是因为人的不悔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当邪恶，我们生活在这个邪恶的时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误会，我们会以为用一些错误的信仰的观念，我们对信仰失去真实的判断力。有一些人他说，香港的一个特首林郑月娥，他有一次在受这个，他自称是天主教徒，那有一次记者去访问他，在采访他的过程当中，他说天堂会有我的位置，他把自己当作香港特首当作一种牺牲。所以当他向英国广播电台倘若他说他自己死后一定上天堂，那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这么确信呢？他说因为我一直在做好事。我要讲的重点，其他事情不是我的重点，我要讲的重点是说他对这个信仰的认知，因为我一直在做好事，因此天堂会有我的位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的是确信说天堂会有我的位置？这个理由是因为我一直在做好事，是这样子的吗？你觉得啊，你也不需要举手了，你心里想一想你就知道了。你觉得我应该可以去天堂，因为我一直在做好事。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对信仰的认知。如果 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说我可以去天堂是因为我一直在做好事，这个天堂一定我们是不配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来，他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情，他为我们牺牲这件事情，才为我们让我们赢得这个救恩。我们能够获得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上帝收养我们，是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成为我们的天父，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好事这件事情。这是在讲什么？邪恶的时代所讲的是一个失去分辨力的时代，我们失去真正的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洞察力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对信仰的这个认知，当我们对信仰的认知是不清楚的，是模糊的，我们就会失去这个焦点。尽管美国是很多基督徒的比例很高的一个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可是当我们真正去问说，刚才那个问题，你觉得你可以去天堂吗？天堂有我的位置吗？相当一部分的人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仍然会说因为我一直在做好事，他的观念跟这个林正英其实差不了多远的。大部分的美国人还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那这个严重的问题在于说，我们对失去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信仰的本质的一个判断力。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的这一个地方，无论是从不同的国家地区来，从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或者别的地方来的，我们来到这里生活，我们或者上帝引领我们来这里生活工作，我们至少我们会认识会认同一部分这个西方文明的一个代表，美国是一个让我们更加安全更加舒适的这个国家。可是这个西方的世界的国家里面没有邪恶吗？一样有的。网络上有人提一个词汇叫做黄金蓝，蓝金黄，他是讲到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会让人被腐蚀，会放弃真理和的公义的标准，甚至自己就给自己给蓝金黄了。钱理群教授在他撰写的《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这个讲论里面他就指出来，他说在中国的很多大学里面，包括是在北大清华，其实一直钱理群说，他说钱理群教授说，他说多在培养一群什么人呢？二十几岁就已经是老奸计划，抓双引号哈，老奸计划的学生，他们很高智商，他们很世俗化，他们很老道，很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之后，拥有地位的时候，所带来的危害比贪官污吏更大。这是钱理群教授他的耿直的言论。那其实中国是这样子，美国其实也差不了多少。这些精英的层面，许多来到美国的人会发现，好像我跟周瑞，我们2014年来的时候，2016年来的时候，我发现是我们的感受，我们发现，哎，这个美国就真的变了吗？怎么又有一个人们如此失去分辨力了？不晓得这个厕所是男厕所跟女厕所也分不清楚了吗？甚至也分不清楚自己是男还是女了吗？我们会感觉，我们的感觉哈，感觉是没对错的哈，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出了狼窝又进了虎穴，好像其实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脱离魔鬼的攻击。魔鬼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里根总统他曾经有一次的演讲当中，他提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叫做钱伯斯。钱伯斯这个人，他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代》杂志的一个的记者。他这个人在那个时代五六十年代，他很在美国很出名，因为他的经历很特别。他是美国人，但他曾经是一个苏联的间谍。他兴奋早年，他兴奋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思想。那他有一次在喂孩子的奶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了。说上帝怎么可能去造一个这么漂亮的孩子，怎么可能是猴子变来的呢？他开始改变了，在信仰上寻求突破。他后来他就改变了，成为去指证在美国的苏联的间谍，是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后来写了一本书叫 Witness， 就见证。在这本书里面的 讲他自身的经历，他如何经历一个转变，怎么样子从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成一个信仰上帝的人，这样的一个转变。而且他把他的经历做成一个写成这样的一本书。那这本书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他在讲什么呢？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西方世界的危机在于他对上帝漠不关心，从而配合了共产主义以将人与神疏离开来的这种尝试。他讲到整个西方世界的堕落，面对一战也好二战也好这样的危机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根本的原因是人疏离了上帝，因着疏离了上帝，就各种东西将人的理论各种进来了，自觉不自觉潜移默化也好这样子进来了。这是他在50年代写的 这本书。那你说这个人经历很不好，你看又是间谍又是什么样子。我换另外一个人同样类似的观点，这是一个神学家，上个世纪的一个神学家，叫做薛华。薛华也许你们当中有足球的人会听说过他，这个是真的很出名的神学家了。他在写那本书叫做《西方思想的衰落》，西方思想的衰落，我们中文把它分作前车可鉴。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是要来从神学的角度来同样证实西方的文明的没落在于背弃基督教的信仰。他在这本书的前言里面，他讲了一个举了个例子，他说欧洲有两大河流，一个是莱茵河，然后一个是多瑙河，这两条大的河流的起源多是在阿尔卑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很高，上面有雪峰，他们这个雪花落下来，可能在落在这一边落在那一边，距离不是很远，可是随着这两个山峰的顶下落下来化成水之后，进入两个不同的流域，一个向东一个向北。这两个流域往下之后呢，最后呢 一边一条河流向了北海，一条河流向了里海，两个海就距离非常远了。那这个薛华他在讲什么事情呢？他在讲最后可能南辕北辙距离很大的问题，起初的缘起可能问题都是很小的，就是人是相信上帝遵从上帝为主，还是以人为本相信人为主。一开始似乎这个距离是很小的，可是最后进入两个不同流域之后，就距离就完全的分开了。所以这个薛华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说，原来共同的雪峰的这个山顶可能一开始只是很小的差距，可是最后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讲到说整个西方文明思想的这个没落里面呢，是因为对于上帝的疏离，对于上帝的背离。今天在我们的时代里面，我们的科技的确是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的，的确是很发达了。思想呢，你以为思想也一样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科技是一种积累的，因为不是说其实它很重要的原因是个积累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总是觉得未来总是比现在的更好，可是我们没有发现原来我们的思想上文明上面是更加的出了问题。最后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生活？这个邪恶的时代它寻求神迹，它意味着这个世代是被功利主义所浸透的。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的动机，我们信靠上帝，我们追求是什么。这个邪恶的世代失去一个分辨力，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的被真理光照，我们需要去认识到耶稣神的话语是真理，他要光照我们。邪恶的世代在宗教上的堕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远离那种宗教的虚假的层面，我们要认识到那些社会精英的那种伪善所带来的危害。这是一个今天是我们透过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我们需要反思的。最后我跟大家读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保罗说，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耶稣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 圣洁和救赎，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要懂得在福音里面去寻找这个安全感，而不是不需要透过别人或者不同的不透过伪装的方式去自己赚取。属灵上的邪恶，他寻求神迹，他不追求神本身。邪恶的世人不晓得悔改来靠近神，邪恶的世代的人，他连知昏暗，他失去了判断力。今天这个邪恶的世代还在继续。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上帝给我们有属天的亮光，来帮助我们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生活。我们去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是你的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来到这里来听你的话语。当我们得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你的光照。当我们得着你的光照的时候，我们内心就能够更加的明亮。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耶稣住在我们中间。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是改变我们所思所想，我们看见的事情，我们不再是这个，我们也同样的被改变，我们不再是寻求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的动机也被你所炼净，因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愿我们众人都能够真的明白我们是上帝你的儿女。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